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感恩能够在真儿自己的生日这一天服侍大家。其实随着年岁的增长啊，过生日这件事情呢，越发的让真儿看到，如果我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不以感恩赞美为祭献上，那真的是毫无意义的一个生日的庆祝。感谢天父上帝赐下生命气息，感谢我的救主基督耶稣爱我，拣选我，怜悯我，赐给我永生以及服侍他的机会。感谢圣灵每一天的提醒光照和同在，让我更深的能够认识耶稣，更感恩父母亲养育我成长，并且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出了最美好的生命的榜样。感谢天父赐下的最美好的婚姻，最好的丈夫，最好的儿女，最好的教会，最好的侍奉的团队，最好的听众朋友，最好的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所有一切他赐予的都是最好的，不是次好的。今天真儿站在他无比丰盛厚重的恩典当中，只有哈利路亚，再无他语。求主也帮助真儿持续不断地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尽心竭力地侍奉他，在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的事情上面尽心竭力，并且啊，也愿意透过真儿生命的分享呢，陪伴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在每一天的学习神的话语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也是大卫在上帝的面前所献上的感恩和祷告。确实，我们每一个人一来到天父上帝的伟大的恩典之下，我们只能惊叹他的作为，赞美他的奇妙，承认自己的渺小。那我们今天来讲灵城小故事的时候呢，真儿也特别的期待今天的这则故事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和帮助。从前呢，有一只很小很小的小蚂蚁，它总是忙忙碌碌的工作着，一天一天的来回搬运着食物，修建着蚁巢，也负责照顾蚂蚁王国的那些小小的蚂蚁 baby 们。他总在想，我这么忙碌，我这么伟大，我所有做的工作没有一件不是在帮助别人，不是在祝福别人的，因为我贡献了我的所有一切给了蚂蚁王国。有一天，在他忙碌的过程当中，不幸被一只大鸟给捉住了，一下子就被带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带到的高山的顶上。小蚂蚁抬头一看，哦天哪，这个世界怎么从上往下看和从下往上看有这么大的区别呀？比起这座高山 和广阔的天空。我的那个蚂蚁之城，我所做的这一些许多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啊。我究竟是谁？在这个广阔的宇宙，我真的有价值吗？小小的蚂蚁，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比这一刻更加的不确定，更加的慌张，更加的茫然了。
呱呱，小蚂蚁，你怎么了？我就是带你上来看看世界呀，你怎么脸都绿了呢？
啊，大鸟啊，大鸟，如果不是你今天把我抓上来，我以为我所拥有的就是整个世界呢。现在好了，你打乱我的人生的步骤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比我的想象的世界还广阔的一个世界，你可以帮帮我吗？
哎呀，小蚂蚁，这是正常呀。我还在做鸟蛋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曾经告诉我说，有一天当我飞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世界是什么。可是啊，即便是我的妈妈也没有告诉我世界是什么。直到有一天老鹰伯伯把我带到了那个悬崖高处，我才知道啊，原来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天外有天呐。
不过呀，小蚂蚁，你也别气馁，
其实我和你一样，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那你为什么还可以高高兴兴地面对你的鸟的一生呢？
啊，那是因为老鹰伯伯那一次把我带到悬崖高处的时候，就告诉我了一个秘诀。其实每一个微小的渺小的存在，就是组成这个伟大世界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价值。好比你是小蚂蚁，当你尽心竭力地完成你小蚂蚁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宏伟的计划里面完成了我们的部分，那我们各样的渺小组成的就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伟大，而是造物主的伟大了。你听懂了吗？
亲爱的小朋友，正儿不知道小蚂蚁听懂了吗？但是我也想问问亲爱的小朋友，你听懂了吗？没错，在与这个浩瀚的宇宙相比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我们坐飞机一趟就知道，天哪，那在我们眼中看起来高楼大厦的存在，在从高处看下来的时候，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和渺小。其实如果与造物主相比，所有的人都应当有这样的自知，我们不过是他手所造的。但是因为他爱我们，按照他自己的荣美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所以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有个奇妙的计划。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承认我们只不过是受造物，而降服在这位造物主的伟大的计划当中。今天我们要所读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当大卫爱神，想要为神造殿宇的时候，上帝就差遣拿单告诉大卫说，我岂是人要住人手所造的殿呢？但是因为你爱我的心，我告诉你，我愿意把这样伟大的一个使命透过你的家来成就。所以大卫爱神，拣选了他的家，并且应许大卫说，他和他的儿女必坚定地坐在神所为他们建立的这个国位上面，直到永远。当然，这里面所谈到的真正的大卫的国位，是透过基督耶稣作王掌权才能够直到永远的。而大卫呢，因着神对他特殊的拣选和爱，所以他就把一腔的爱、顺服、感谢和赞美柔合在了他向神的这篇祷告当中，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18节到29节。而这一段的经文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把大卫的自己的认知和他对上帝的认知有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他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 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而且你应许你的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啊，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大卫深知道自己的渺小，但是他也知道神的伟大。他说，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之外再无别神。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对神的认知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态度、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从小认识神，就好像大卫一样的从小敬畏神，选择做合神心意的人。你认识神的伟大，知道自己的渺小吗？只有当我们不断地在这个认知当中，我们才有可能谦谦卑卑地学习和成长，我们也才可能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妄自尊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看出神对大卫的爱，也看出大卫对上帝的爱，也可以选择我们做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我们如今成为何等样的人，正是因着你的恩才成的。求你帮助我们天天充满感恩，以感恩的心为祭献上，讨你自己的喜悦。感谢赞美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主我家，我是林真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陆家。
今天呢，陆家跟真儿来这里
继续
让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了解一下我们两个的婚姻的生活。其实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有一些的压力是单凭我们两个无法承受的。
对，
的如果只有我们两个，没有教会生活，没有大的原生的家庭，父母亲还是兄弟姐妹，所以我们在思想就是，其实每一个小小的婚姻和家庭，单靠自己也是不能独活的，没办法在面对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困难、痛苦、挑战、苦难的时候，还可以两个人只要靠着彼此就能挨过。正因为很多的婚姻家庭没有教会这个神的家作为一个扶持的基地，导致他们在面临这些痛苦压力的时候，哎，一下子就败下阵来。这就好像说在战场上一个单兵作战的时候，马上就被对方发现了，一枪就毙了。
虽然有点血腥，但是确实是
就是这绝对的事实。我们发现不仅仅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走这段天路，其实一个单独的小小的婚姻也没有办法，一个单独小小的家也没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要做家庭事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婚姻很多时候在教会的环境里边才能够成长嘛，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陪伴你们走过，也能够让你们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吧。
嗯，我们讲到我们的老三才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吓过我们一次，然后那是我们极大的一个压力的一个点。
对，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吧，特别神也在那个时候特别在我们旁边放了那么多的帮助，那么多弟兄姐妹爱心啊，他们的扶持啊，让我们可以走过那段
哇，那段路真的不想再回头，太痛苦。可是如果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恩典是大过一切的，都是感恩。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仍然是神用他说不出来奇妙的恩典托住我们。不过这个孩子呢，真的是在他过去的这十年的这短短的一生当中，真的让我们好多次的惊吓，仅急救常有的事儿。最好笑的是我们刚刚从 我们的那个城市搬到神学院的那个城市的时候，第二天他又进急救了。
对，他去急救的时候，然后坐在那个急救车上面还竖两个手指头拍照
对，妈妈别忘了给我拍照我要秀给哥哥姐姐看我坐了
救护车
所以哎，这真的是太可爱了。没想到当时他已经真的是几乎这个生命也是非常危险，因为极度脱水的那个状态、那一个也是把我们吓得够惨的。哎，但之后他又好了，没几天好日子过，后来又病了，不过这次病的时间就比较长。那这一次的生病呢，是直接好像跟我们的这个回应神的呼召有相关联的。因为就在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答应说来承接我们现在所承接的这份事工的时候，两个月之后我们就很快发现说我们的孩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同样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没有检查出他到底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他的具体的表象就是整天都是疲倦的，然后睡不醒的这种状态，然后这个孩子的精力是萎靡的这个状态，真的让我们非常的心疼。因为我们的老三是我们的掌中宝啊，我们真的是爱不释手的一个孩子，
乖乖宝。
乖乖宝是父母亲的贴心的小棉袄。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借着这件事情呢，也让我跟先生发现说我们婚姻当中的另外一个压力的信号，就是当外面的这些神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看到，不管是孩子是事业是侍奉，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全然的放在他的脚前，这个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学习。
孩子生病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呢，是真的是心里面极大的一个挑战吧。对我来讲好像放下工作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心里面很知道说工作都是上帝给的。但是当自己的孩子好像因为我们自己的护照去生病的时候，因为他的生命跟我们搬迁直接相关的嘛，跟当地的那个水质不好我们也没有留意到，看到他自己生病啊，看到他好像也跟以前一样仍然查不出，一次一次受检查查不出病症的时候，心里边是非常受煎熬的。其实对我们婚姻也是个很大的冲击嘛，
是
就说这个曾儿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带他去
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各种检查。那后来吃药的时候，每天花很多时间陪着他吃药。
我每一顿喂他药就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因为他半夜那个时候睡不好嘛，因为他半夜差不多一两个
小时
就要醒过来，自己睡不着，那他就会情绪非常的低落。那个时候曾儿就要半夜陪着他，所以可以说他的生命打乱了我们整个家庭的这个
生活节奏。是到目前为止珍儿的睡眠也是紊乱的，就是孩子他慢慢慢慢在恢复，但是珍儿自己的整个睡眠的一个模式已经完全被打碎了。但是呢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就像刚刚陆家所分享的，我们突然发现说，哎，事业容易放下，可能侍奉也可以放下，可能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放下，但是当要我们去为了主的缘故真的把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最爱最爱的孩子也要交在他的脚前的时候，哇，这真是一个绝对的信心的一个学习和操练。这对我们两个来讲到现在我们仍然学得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真的发现持续性的在儿女的身上不断的让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是否爱孩子比爱你更深呢？我是否爱你比爱我世界上所有的这一切更深呢？这真的是需要我们很诚实的不断的去询问自己挑战自己的一个问题。
对，没错。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们讲到的在我们过去这19年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呢，我们现在只讲到了说在到神学院那段时间，那实际我们可以讲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段牛奶与蜜之地。虽然也忙，也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压力，也有苦难，但是在时间上面呢我们却觉得是充裕的，
非常轻松的。说实在的，
真的
当我回过头看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跟现在比简直是太轻松了
你能够找一个好一点的词儿吗？
相当轻松
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时候虽然非常的忙碌，但是我们全家人呢却仍然可以挤出时间一起 做运动，一个礼拜有3到4个小时跆拳道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全家人呢还有约会的时间，我可以分别的带我3个孩子约会，然后我跟陆家呢还可以每一周出去约一次会，然后他还可以游刃有余的去上他的学，我呢可以游刃有余的一周带大概4、5个这个门徒，而且都是1对1的。所以其实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当然我们还有 homeschool， 就是在家教育他们3个孩子，孩子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孩子们有小提琴课、钢琴课、芭蕾课，然后童子军，呵呵，所有
各种各样的活动，
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我们的日子呢却仍然觉得游刃有余，就是时间觉得很多，还有很多很多时间可以去安排的。但是没想到
很快就没有了。
我们自从回应了神的呼召，我们搬家，我们神学院毕业了，我们搬家到我们现在这个城市，我夫妻两个承接了这一个事工之后，哇，我们的日子就如同过山车一样的。我们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两个现在的这个日程好吗？早上几点到几点，然后晚上几点到几点？
早上6点钟起床啊，就有时间读经祷告，然后就带着孩子开1个小时车到学校，然后呢到我们上班的地方办公室来开始一天的工作。那下午又开1个小时车把孩子送回去以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煮点饭吃一下，
基本上是没有时间的。
然后晚上呢就会要不就是
各种各样的会议，
因为要跟其他的地区的人开会的话，
世界各地的时区，
对，时区不一样嘛，所以晚上很多时候都是在会议里面，在这个网上网络会议里面度过。那如果没有会议呢，很多时候也会要很习惯性的去工作吧，有很多事情需要去
处理不完的事情。
对，
然后这是周一到周五。那周末呢，我们也常常的需要去到各地不同的教会，以不同的方式讲道啊、服事啊，然后带营会啊、退休会啊，各种各样的聚会和服事。这就意味着说我们两个的时间是连轴转。刚刚陆家所分享的是他的时间，那我的时间呢，有些时候我还需要加上，就是因为半夜我说了我的睡眠是不好的，所以呢我除了就是有可能我一夜比如说可能是1点钟睡下去的，哦，3点钟醒一次，5点钟醒一次，就没有办法再睡，因为6点钟就要起床了。所以呢我们就是抓紧一切的时间，无论是读神的话，然后灵修，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力量的这种来源，然后在面对我们永远都没有止境的服事。因为大家知道在节目的制作上面，1年365天是不会停的，不管我有没有生病或者是有没有所谓的假期，我们不可能因为说对不起啊，明天假期所以我们不播节目了。所以它是没有这个时间点的。所以那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觉得我的炉子上的火是24小时1年365天都没有关过，持续不断的在煎熬着，在煮着什么，你不知道煮出什么来，反正就一直是在煮着。那很多的人都问说，你们两个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然后一周7天都在一起，你们两个不会嫌烦吗？我觉得这句话问的时候，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明白说，当夫妻两个同心合意的在服侍，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我今天早上在来公司的路上还在跟陆家说，我好喜欢跟你一起上班啊。
我也是。
为什么？
因为感觉到被支持。
哦，其实那个感觉啊真的很奇妙，就是虽然我们两个呢是在同一个侍奉的这个场所，然后我们同做一样的事情，但实际上呢真的夫妻同行的时间，共享的这段时间呢，真的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婚姻的这个实质真的是二人同行，然后呢二人成为一体的这种美好。其实对于很多的在婚姻里面有难处的朋友来讲呢，其实最大的难处就是他们不知道两个人怎么相处，甚至呢可能这一生好像到了儿女都长大成人之后，两个人突然一下子没有在这个压力或者是在各种各样的挑战之下，突然发现两个人没有办法相处了。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当中，我们突然之间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从对方的身上已经转移了。
对，以前是靠着需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来维系两个人自己注意力一样的，现在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不再需要好像两个人一起来共同的目标去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后来突然失去目标一样的。
我们真的发现压力困难挑战当中的婚姻是常见的，每一个婚姻都会经历，因为这是成长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不可避免的一种真实的生活的环境是这样的。但关键为什么有些婚姻不仅仅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在压力当中破碎了，然后彼此伤害了，反而呢也会让儿女们对他们未来的这个婚姻或者对婚姻整体失去了信心。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处理这个婚姻当中的压力、痛苦、挑战、患难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方向错误。就像刚刚陆家所说的，其实我想我跟陆家我们过去的这19年来绝对不会比任何人少压力、少困难、少苦难、少挣扎，还有少成长。我们经历的一切都和所有的弟兄姐妹一样的，但是唯一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的目标是什么，因此呢就会在这一切的这种患难或者是迷雾当中，我们讲了这个两眼一抹黑的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却始终不变的知道我们的方向应该是朝着哪里去前进。
可以说始终把婚姻作为其他一些关系的首要吧，并且呢不断的去建造自己婚姻，不会因为说所面对种种的困难啊、挑战啊、压力啊，而会把婚姻放到一边，也不会好像因为这些短暂的目标，不论是教养儿女、工作也好，就把婚姻放到人生的第二位，而是说在这一切当中呢去始终把婚姻放到所有关系里面第一位，并且呢不断的花时间去经营自己的婚姻，去建造自己婚姻。反过来讲呢，就当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婚姻的时候，婚姻也能成为我们彼此祝福，使我们能够在面对这一切困难挑战的时候可以一起的扶持，能够经历这一切。
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哈，就是你不断的需要去问自己，也是需要去检视到底你是不是目前仍然在所有的关系当中把婚姻放在首要的关系，除了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因为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决定。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林真儿跟陈陆家两个呢期待我们跟您相聚在我们的婚姻私事，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陆家，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下次再会，拜拜。
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家，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拥抱会带来希望，让爱重新发出温柔善良，是你带来了天堂。家，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拥抱会带来希望，让爱重新发出温柔。